感谢主，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主日啊，来到八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可能也是暑假的缘故哈，还有一些家庭还没有回来。但感谢主，我们主日学也还没有完全开始，但是都是今天大人跟孩子一起敬拜哈，希望孩子们也能够忍耐，在不同的年龄段一起的学习，跟家长们一起敬拜。我这么鼓励呢，如果你的孩子呢，比较小的孩子哈，如果你的孩子就是小的，就不一定要让他一定要在这里坚持一个多小时，有点挑战。我就鼓励那些爸爸妈妈有点没有经验的人，后来我告诉他说，如果你的孩子小一点的话呢，你最好给他预备一点点或者是不会把地搞脏的一些可以稍微安慰他的东西吃一吃，或者是给他纸跟笔，可以在那里稍微安静的画画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我们要体谅那些孩子的软弱哈，所以呢，但是坚持半小时左右一定要鼓励他坚持的，大家形成一个好习惯，就无论你孩子多大，如果你尽量让你孩子跟你一起来坚持半小时左右的敬拜听到，如果超过半小时你觉得他有点困难，也可以给他一点点其他的办法来安静他，但是至少不要把他送出去，不要把他一个人放在外面去，这个是不安全的。那好了，我就给大家，因为我们没有最近主日学是暑假停下来的，所以给大家，因为上次我们短宣的时候正好也有弟兄姐妹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有夫妻带着孩子去短宣的，所以他也会觉得，哎呀，有时候孩子坐在你主日崇拜一个半小时确实有点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孩子的一些，因为他们的幼稚也好，他们的这个心智还是比较软弱，所以可以体恤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应对。那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是讲管教的主题，对吧？所以呢，我们等会我们来看，我们慢慢进入这个主题。我们先来看整个希伯来书大纲哈，希伯来大纲我们一个是首先第一大点，我们已经看完去，至高的启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整本圣经的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从启示的角度来讲，他是超越众先知，他超越天使，带来警告一，然后也带来三个，再从来正面的来讲，基督为人类的这些最高的取得最高尊荣，也获得凯旋大胜，基督超越摩西，基督不但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他更升天了，他还要再来，所以耶稣基督完成了完美的救恩。那当然对希伯来人说，基督也超越摩西，这是对旧约的希伯来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和突破。那然后带来两个警告，一个不幸的危险硬心特别对希伯来人来说要小心，一直在硬心的里面。第二呢，也当畏惧免去失去神的安息，因为希伯来所追求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未必是真正的安息，更多是属灵的安息。所以我们经常安息代表了两个词，一个是安息日这个特别的用词，还有一个叫舍金纳，另外一个词讲安息日的那个质，不是量而已。如果说安息日这个数那个日子代表一个时间的概念，一个量词的话呢，那还有一个什么安息日的另外一个对应的姊妹词叫舍金纳，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灵在，神的灵在。所以安息日主要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质的关系。所以没有质的关系，那这个量的关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享受安息，免得很多人追求表面的安息却没有追到真的安息。好，当然从第二个角度讲，至高的大祭司圣孩子耶稣基督，所以讲到了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是什么也带来了第三个警告，警告里面带来三个部分，对假信徒的警告，也对那些什么肉身希伯来人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的儿女的警告，也对那些信主但是软弱的受到迷惑的一些信徒的一些警告和劝诫。然后带来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他现在是完美的大祭司，是从大祭司这个角度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认识。第三部分是讲至高的知识，圣孩子耶稣基督是从他的仆人的角度，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却卑微自己做一个仆人的样式，仆人的样式。所以呢，所以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我们跟他说，他是当然这个承前启后哈，是天上属灵的知识，他把天上属灵的知识带到了地上， 这个很奇妙。所以呢，它是更新约更美之约的指示，而且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指示，是新约的指示与忠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最伟大之什么，他舍身流血，他舍身流血，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紧接着基督是全美赎罪祭的指示与忠保，那这个上一下有基督那个的部分。然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到了信心的至高的创始成终者，神的耶稣基督，就是开始怎么跟人有连结，就是他是神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又新又活的信心。这个吗？我们说信心是什么？是把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体产生了连结。就当时我跟大家讲，有点像那个脐带的那个作用哈，那个脐带膜体跟这个什么受精卵的这个生命的连结，是透过一个脐带的连结。那我们说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透过我们跟基督，上帝跟我们的生命的连结，是透过基督的恩典，透过基督给我们成就那个赐给我们又新又活的信心，然后也让我们透过给我们的信心之路哈，来让我们提醒我们离到叛教的危险。对信心的描述，你看到没？紧接着在第一点开始哈，一直就往下走了，走到什么？信心的描述里边开始讲到这些信心英雄榜，大家知道我们就很有名的，也就很快的看到了什么？最后到无名英雄，伟大信徒的信心。从那些最伟大的圣徒到一般的圣徒，甚至到一些很有缺陷的圣徒，最后到什么无名的那些圣徒，完全没有名，完全没有记得在他们的在圣经里的名字，他们仍然都是伟大的有信心的圣徒。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好，我们紧接着我们来到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开始什么？榜样的力量来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上个次跟大家讲了基督的赛程，今天我们讲神的管教，下一次我们讲信徒重大的责任以及当留意的危险，这是我们来带来的。然后紧接着什么呢？竞赛的推动力，我们来看到了。然后呢，最后呢，来带来希伯来书的第五个警告，第五个警告，拒绝听从耶稣基督的威胁，这个带来的一个威胁。好，当然最后第六大点，基督徒是小基督，基督徒怎么去叫回光返照也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基督徒身上怎么去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最后一点是基督徒的什么操行的至高标记，基督徒生命他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了。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递进哈，不断的晋升，也怎么克制个人的行为，提防怪异的教训。最后第三是顺服领导者，为他们带导，在善事上完全，就怎么去顺服你的权柄，相对的权柄，然后呢甚至为他们带祷告。好，然后今天呢，我们上次把那个基督赛程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哈，这是喜欢体育的人哈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大运会哈，成都在大运会对不对然后11月份在杭州有什么亚运会哈，这个东西在中是不是该不该中国开，那是不同的看法，但是呢确实有。那我们也呢，这个基础赛程的领跑者，在比赛当中我们就是这些基本的要素，今天我们不多讲哈，但是赛程的焦点是什么？仰望我们创新兴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那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目光、属灵的操练、属灵的赏赐。当然我们也讲到赛程艰难的坚持，所以这个赛程是很艰难的，那给我们带来什么思想然后呢我们要什么坚持。每次我觉得圣经最伟大的地方是哪里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从来不讲成功神学，不是云里雾里的让你打鸡血一样的让你什么兴奋，但是最后等你兴奋一段之后，突然发现海市蜃楼，那个梦想全部破灭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个空头支票，圣经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些美好的愿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在讲祷告讲管教里面更是如此，真的是婆口什么苦口婆心，苦口婆心的。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爸爸太啰嗦了，妈妈那么唠叨唠叨，那么啰嗦干嘛？ 能不能简单一点？有的孩子是不耐烦，但有的父母真的就是嘛，好像有点啰啰嗦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啰嗦，但有的时候过分啰嗦也不好哈。我们也小心，也不要太啰嗦。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重复一些重要的内容不是啰嗦，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需要不停的被强调，不停的被教导，甚至不停的被管教，也是应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要坚持。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好，这个赛程的客观形式里边，当然我们仍然有保持一个得胜的信心，虽然过程是艰难的，道路是曲直的，但是基督徒的那个人生的这个不但有愿景，这个愿景所带来的那个结果一定是完美的。这个完美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是基督他完美的生命，他完美的救赎，他完美的计划，他完美的成就，最后他完美的结束，这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他所预定的旨意上，他完美的创始成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当然神的管教，神的管教这方面呢，大家注意，我们不要听到这个词呢，一般很容易什么变成一个消极的词哈。一讲管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云南贵州的时候，我说我想这次讲什么，讲管教儿女的事情，这个不讲，这次先不讲啊。他一讲我知道就把管教理解成什么，这是打屁股，这是管教啊，就是那种惩戒，但这是有的，但这个不是管教的所有内容。千万不要把管教想得太狭隘了。管教我们这个词在原文里边，我今天不想用什么原文代码那个词，我只给大家简单的明白。管教在原文里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导性的管教。教导性的管教怎么叫？也叫预防性的管教。预防性管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还在一个正常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上帝的什么管教。这种管教是不是是教导性的，是正面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预防性的。预防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叫中国叫防患于什么未然。所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整个真理的传讲一定有这个功能的。所以呢，我们说管教不要一听到管教就是负面的，哎呀，就反正就孩子肯定犯错误了，不一定。管教的最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后面那个管教没错的，但听到管教这个词，大家是要正面的，正面的。哎，我管教你了哈，哎呦，孩子一听，爸爸妈妈有孩子不听话，我管教你了，那孩子一听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父母有点误导了，把那孩子一听管教就浑身紧张，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孩子神经就绷紧了，有时候把这管教了挂在口头上，特别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你再不听爸爸的话，孩子把管教这个词其实被误导的时候，我们父母误导了孩子哈，管教这个词一定听到首先是正面的，是怎么去教导性的、预防性的、正面性的这种管教，还有一种，但是后面叫责罚性管教。责罚性管教什么呢？我们叫什么？叫纠正性管教，有时候把它叫纠正性管教。这个有点什么呢？就是已经对我们已经犯错误了，前面叫预防性的，后面叫纠正性的，前面叫指导性的、教导性的，后面叫什么？责罚性的，对应的。所以这个从不同的角度讲的，其实你看原文管教这个词是有这个意义都在里面的。管教里面有什么？有教导，有劝诫，也有什么？也有惩罚，那种惩戒性的那种都有。所以呢，管教的层次呢是会非常，大家一定不要把它什么，把这个管教这个词呢，就像我们圣经里边很多人什么，把那个什么，经常把论断啊这个词啊，有用的太狠的时候，把那些弟兄姐妹责备你的，那叫论断，不对，你故意的，你看他又定人的罪了哈。本来你犯错误了，别人劝诫你，教会管教你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要论断我，好像把别人戴了一个帽子，对不对？所以有些词在圣经里写词不要滥用，不要滥用，包括恩典这个词更不要滥用，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主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你不要把恩典拿来什么，你为所欲为，就叫恩典了。稍微对你责备管教一下，你觉得对你不够恩典了，这是错误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对神的管教这个词，首先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个，首先从自根自义的角度来讲，先把它，我们把它拓展一下，不要太狭隘，不要太什么负面的去理解这个词，它有不理想的情况，但是都是美好的。好，今天我想讲的什么呢？讲管教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那有关管教一个强烈的劝诫，就是说在这章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哈，他说，我们的他这是在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你看注意，你们又忘了呢，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是第一个概念。这里边是用的一个语词，确是什么？用当然，你们又忘了什么意思？就是提醒，就是说这个我们我是用了一个什么？要用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又忘了这个词什么？就指出他们的一种已经疏忽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所以我们为什么用了一个什么？那种有关管教。强烈的劝诫已经不是平平常常了，为什么？因为一些人已经忘了当初的那个劝诫，就在提醒你的时候，所以我还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有的人会轻看，哎，无所谓啦，反正我破罐子破摔也好，哎呀，反正我都是被父母管教十几年啦，哎，反正这个耳朵都听出老茧子来啦，屁股被打出没有打出印子来哈，那打了印子也就消掉了哈，当然没有把其他地方打出问题来。那有的父母打把孩子打残疾了，那个要命了，一身的这个伤痕哈，一身的纪念标记不容易。但我们说感谢主，说啊，我爱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是第一个。第二，被他责问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是两个概念。什么概念呢？第一是不要掉以轻心。啊，我喜欢用啊，也是我使用了别人用的一个词，一个解经上的用的词，我觉得这个用的很好。为什么？就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用这里面用了一个轻看，所以也就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了，我已经在教会基督化教育里面教育成长的，甚至我已经在主日学里面有些美好的服事了。我没有问题了。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常常有危机感哈，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要常常有危机意识。我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哈，很多家庭呢不敢花钱，对不对？为什么有危机意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可能还有一点的存款，血汗钱在那里，但不敢乱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经济太糟糕了。所以我鼓励那些弟兄姐妹，包括家里有点钱的人，我鼓励不了解那个行业，不要轻易去投资。不要听信一些人的话语，就随便的去把你的那点点吃老本的钱就拿出来了，最后你血本无归。所以呢，那就说，当然这是物质上的一个警醒。那现在我们更重要什么？属灵上一个什么警醒什么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对上帝说的话语，对你的长辈对你说的话语，千万不要轻看，不要无所谓的态度。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概念？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好，这是第一个，就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对你的属灵带领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教会、对你在单位里面你的领导跟你所说的话，千万不要轻看，要认真对待。不但要听的，我们中国话说，不要把声当作耳旁风哈，当作耳边呱呱的风就没有了，不是的。一定要听。第二，好，当然你说，哎呦，我不想听的原因什么呢？因为我一听就麻烦了，开始又来教训我了，我又遇到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了，甚至又要给我更艰难的任务跟挑战了。这个我能逃什么就逃，我能回避就回避。那我们说第二个，不要什么呢？不要疲倦灰心。首先不要轻看，不要去掉以轻心，同时也不要灰心。为什么？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为什么呢？因为太容易灰心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能躲则躲，能逃就逃，能回避就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呢，硬着头皮 去听一听，还不行呢，那叫什么？灰心绝望。我们发现有的叫我说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最怕什么呢？你说你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还好。我们发现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叫不动声色的，我们人越来越老僵巨猾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心里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呢，在主里面不能老油条，不能什么呢？不能就是什么无动于衷，就好我也没有什么惊喜，不好也没有什么伤心和难过。这当然本来说明你的内心强大是对的，这成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不单纯，这个不行。就是我们一些基督徒又要面临什么呢？我们要死就死得清清楚楚，要活就活得明明白白，千万不要在神的话语上得过且过，在很多真理的教导上马马虎虎就算了。当然我们在对人的关系上，我们也要认真的去真心的去相爱，不是出于表面的，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够了，而是要敢于去面对彼此之间的这种支持安慰和鼓励，也要敢于面对一些彼此的劝勉和责备。我们真正的友谊是要晋升的友谊，不只是彼此的表面上那种，我们最浅层的关系嘛。哇，在电梯里碰到了，哇，今天天气很好，是的。今天哇，又很热，是的。我们跟邻居见面，在电梯里在说，只能简单的，只能打几个招呼，对不对？哎，可能朋友再稍微深一点点呢，哇，今天你的气质很好啊，哇，今天你很守时哦，哇，今天你的精神状态很喜乐。哎，我们可以做一些好好很好的欣赏跟彼此的一个表达，对不对？好，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可能声音有哇，哎呦，今天好像我们在去的路上要小心，见到一些人呢，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不堪不卑的态度。哎，开始有彼此的提醒了，就说明大家开始共事之后呢，面对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情况会有点不同，对不对？好，然后带到一个程度呢，喂，可能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喂，今天弟兄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可能你那个做法是不是值得商榷一下，或者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一下。哎，开始有点提醒跟劝勉了。这个就是什么？随着你关系的晋升，你会不断的加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之间，特别是儿女，父母跟儿女之间，作为夫妻之间，作为教会的同工之间，肯定随着年长日久，一定会有彼此的劝勉跟责备的。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是会有麻烦的，我们会有问题的。好，所以我们呢，不可疲倦灰心，这是两个大的概念哈。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那神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神管教我们的缘由是什么呢？这有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因为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一定要记得。大家不要把管教变成什么你跟我过不去，哇，你是不是在挑我的毛病，抓我的把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危机，人际关系特别在中国人里面，可能什么叫害人之心不可有，凡人之心什么不肯无的时候，所以、有点挑战。那在教会里面，有弟兄里面也是这样的，哎，我说有时候，哎，弟兄，我们下个礼拜天约见见面聊一聊，哎呦，牧师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就比较紧张哈，是不是我犯什么错误了？你又找我聊天了，找我谈话了，就条件反射似的，有点紧张。哦，是啊，求主怜悯我，提醒我了。弟兄的反应也提醒我，是不是我有时候给他太大的压力了？啊，人家弟兄的一个反应，哎，有时候哎是。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他什么真的犯了罪呢，害怕我约他谈话也正常。那没有，要救主给他安慰。如果有压力，那是我们内心有什么要面对的一些悔改的罪。那有压力也是对的，无论如何都感谢主，我们的反应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呢，因为神所爱的必要管，这个我们也当然我们会下面讲，还有什么？因为他要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个什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第二个原因。好，下面我们会慢慢讲什么意思。第一，因为他爱我们，毫无疑问他爱我们，他会管教我们，对不对？那他一定会鞭打凡所收纳的什么儿子。所以有时候呢，当然这个收纳我们说是被神所接纳哈，被神的十字架的爱，这个接纳的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 被爱所收纳，在爱里面他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当然有的人把收纳说什么，说有时候这个有点意思多了一点，说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天生的就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外邦人是什么，是被什么神所收纳，就是被什么，我们说，所以有人甚至说被收养了。如果说犹太人信了主以后是神嫡系的，那我们外邦人呢，就是说被收养为儿女的，这个理解可以，但好像原文没有那么清楚哈，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有时候我在有的弟兄姐妹是安慰了一些弟兄姐妹什么，特别是我记得我也辅导过两个，他是被弃，他是弃婴，弃婴被他这个后来的养父养母收养，从路边抱走的，还有一个是被从天桥上抱走的，那后来被养大的，那后来他们也说信了主，但对主的爱还是很难理解，他们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苦毒跟怨恨，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曾经辅导过他说什么呢？要他从小说，哎，我们作为外邦人其实都是被神什么收养的，当然这个有点点说被神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哈，但你做一个应用可以，但我觉得在原文里面我不敢有这个意思，但是只能说在爱里面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女。好，下面我们开始了，下面我开始讲什么？这个第三点有点特，我讲第二点呢有点特别哈。我讲第二点特别里面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就开始展开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明白管教的艰辛过程。喂，我们不是说弟兄姐妹，你被我管教了，你很开心，嬉皮厚脸的被我管教，那有点奇怪，对不对？我们说呢，管教里面，我们说有危机感的时候呢，肯定你不一定那么喜乐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什么的说，就是管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就是不会有人在管教当中说我很开心，我很爽，我很愿意被管教。管教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当中享受那个过程而已，真的不是，不是的。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在讲这里边就是开始叙述什么呢？要明白管教的艰辛过程，我们能够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哭，与喜乐人一同喜乐，跟软弱的人一同软弱。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居高临下，我们不会去自我优越太感太强，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父母心里面常常有这种危机，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站在上面嘛。特别父母生养儿女，那个儿女是你生下来的，对不对？他肯定经历一点点的很，有时候很无知，对不对？很幼稚，对不对？有时候很软弱，所以你要按照你父母的标准一下头要求孩子的话，这个孩子死定了，对不对？但我们养过做过父母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懂得怎么按照你儿女的力量来慢慢的引导着他们，来了解他们，明白他们的软弱、无知、蒙昧，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悖逆，但是你仍然会在无条件接纳你是你所生的儿女的基础上，你怎么去嘛帮助他们成长，怎么在主里边教养他们，既不是拔苗助长，也不是什么用你的那个，所以我已经把标准降低了，但有时候我们还是有点高的标准去带领我们的孩子。那反过来，有的就是干脆放纵孩子，根本就不管他，不去教训他，不去引导他，那也不行。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看到没？我们要讲从四个层次，这个希伯来书从第七节开始哈，第七节开始讲到四个层次的管教的难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呢？他说，首先，你看到没有？我本来先用简单的几个文字来总结，但我觉得不够，因为希伯来书本身已经说得很好，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受到的是从父神的众子所共受的管教，所以我们要忍受管教，否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看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说先还没有加强，第一还没有加强什么？没有加强什么？这个神我们先不管他。首先我们受到的是父对众子所共受的管教。好，注意 这边加了什么呢？加了的，所以我们要什么？这里用了什么词？忍受。所以为什么这是第七节说的？我们所忍受的，这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作者哈，西班牙作者很明白，就是说我们在管教当中会有情绪，会有波动，会有反弹，会有怨言，会有掉以轻心，会有疲倦灰心，甚至会有什么逃避的表现，也不要感到奇怪。我刚才好弟兄姐妹一定要体恤人的软弱哈，就是说你不是罪的，错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拯救，你也一样会错的，好像你不会犯错一样的感觉，懂了吗？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制高点，道德制高点，就是好像你从来不会犯罪一样的，好像你从来没犯过罪一样的。所以希伯来说，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 No， 你是撒谎的。或者说我以前犯过，现在我再也不会犯罪了， No， 你又是吹牛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否定以前没犯过罪，你是撒谎的，你没有得救。你说你以前没犯过罪，你说你信主是假的。好，你说我信主以前犯过罪，我信主以后我再也不会犯罪了，也是危险的。你是骄傲的，是狂妄的。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好，所以因为我们所管受的管教是神的儿子也好，说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讲神，就这个家庭里面，父亲有三个女儿，对不对？那当然我也是哈。所以呢，三个女儿都会被什么管教？所以有一天，两个姐姐跟妈妈说：“妈妈，我们觉得你对这个妹妹有点什么，好像有点不像我们以前那么严格了，是吗？”我也在旁边听了，我说是吗？两个姐姐会说，好像对妹妹有点什么，是不是会没有到老年得女哈？年龄大一点，最后终于生了一个小女儿的时候，会不会跟两个姐姐标准会有点点不一样呢？我们值得反省，孩子们提醒了，我们要去反省一下。有时候我们说最小的被宠会稍微宠一点，对不对？啊，有人说，哎，有的女孩子说，妈妈、爸爸，我觉得你对儿子跟对女儿的态度不一样。那中国人也是正常的，儿子对儿子可能稍微什么重视一点，对女儿反正养大都是给嫁到别人家去了，养也白养，虽然努力养，但是没有像儿子那么什么精心，因为儿子将来要娶媳妇回来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些不同的，相对来说不同的对待，或者是因为年龄小，这个孩子年龄小，随着你年龄又长大一些。增长有时候确实也是什么，也是经验不够，可能有时候你管教你大孩子的时候有点律法主义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第一个孩子嘛，那时候信仰又比较理性一点，偏律法一点，可能你对大的那个孩子往往什么呢，有点要求什么过度，这个也有。我觉得父母要反省哈，父母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对老大可能要求过高，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经验，因为第一次你生了第一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你的信仰有点偏律法主义，或者偏理性主义，或者你的个性也比较偏理性主义的时候，可能对老大就比较严格，比较有点过分。哎，等生第二个孩子呢，稍微总结一点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呢，对第二个孩子呢稍微什么来一点体恤跟理解了。到第三个孩子呢，你日志成熟了，有可能。当然也有反过来的，都没有关系。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什么，我们说儿女是父母最好的学校哈，是父母成长的学校，不容易，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体验。当然儿女要理解父母在带领几个不同儿女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验，会有得胜的经验，会有失败的经验，也能理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没有父母是完美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说呢，首先要明白，只要明白一个概念，只要你是一个父母，一对真的你的父母生的孩子，我们要多要管教的，你一个要管教，两个要管教，三个要管教，否则什么呢？你不管教，那个孩子就像你的私生子一样，因为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好，这是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哈，我们把父神，把那神仙暂时不看他，说我们受的是父对众子所共受的管教，所以要忍受管教。就告诉你了，所以圣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所以管教没有说好，你们就所领受的管教没有那么轻描淡写。所以你们说忍受是神管教你们， 焉待你们如同的儿子，又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就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第一个层次，弟兄姐妹，你要为这个父母管教，你要感恩。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那些跑教会不委身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种危机，是什么呢？有些弟兄姐妹不委身教会，我不说都是这个原因哈。有些弟兄姐妹很多年去不同的教会聚会，他一直不委身一个教会，就是不智慧的做法。但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去任何教会，我不属任何教会，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呢，我好我坏没人管，好时候没问题，你要欣赏我，我来这教会你要欣赏我，使用我。但是我有时候不委身教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见好就收，我看教会管教我了，哎，我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因为你凭什么管教我的？我都长大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是给自己留很多退路，但这种退路其实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被管教。你什么意思？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信徒，所以你没有权利管教我。我跟你讲，表面上你很聪明，其实你是愚蠢的。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私子了，不是儿子。你要小心。大家对不对？没有些人就是总是投机取巧哈，特别是中国人太会玩这些招数了哈，投机取巧。再说不好，那叫花头。那个玩花头的概念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去任何教会，不是任何教会，教会对我有用我就去，对我有利我就去。一旦教会对我有不好的造就，或者对我甚至有他认为不好的，甚至有责备了，我就脚底抹油，溜得很快。这是不智慧的，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私生子的那个角色里边，将来你会后悔的。弟兄姐妹，要有家庭的委身，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为止啊，其实我这次还遇到一些情况，什么？千万，我总是鼓励大家，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至少在16岁之前，甚至能够在18岁之前，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出家门。一定要父母培养你的，陪着你的孩子成长。我跟你讲，有时候父母被动的把儿女变成私生子，你知道吗？哇，把十几岁的孩子就送给别人带，送到寄宿学校去，送给你不认识的人带，甚至你送给你的姨妈、你的姑姑、你的舅舅带而已，都不够的。为什么呢？你很难去管教的，知道吗？反过来说，你不是他的亲生母父母，你管教他，他会恨你的。哎，穆斯斯林坐在这里哈，穆斯斯林坐在这里。我记得他最有意思，我有一次对他生气的地方是，有一次在，我记得还在那个赵元寿体育课里面，他坐在这里，所以我不怕讲一讲哈。那次我实在人他不听我话，我气死了，气死之后呢，他不听，我还敢在那，他看瞪着我，我就再瞪我，他说我瞪你怎么样？我打你，我拳头竖起来，但我没打，还是没敢打他。我不怕他打我哈，因为他那时候也不小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什么，哎呀，还是这样的，他不是我亲儿子，我还是不要打他吧，免得打他他恨我，明白吗？我举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哪怕关系很亲密了，但是他毕竟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一旦体罚他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怨恨跟隔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化系统里面，我不鼓励，只要不是他亲生父母，我们都不建议去体罚孩子的原因。但你可以建议他父母要体罚，在适当的时候要体罚。为什么？因为你的爱有多深，你的管教可以到什么，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父母对孩子的爱，他是感受的很理解，很知道他一把是一把尿的，他伤风感冒了你会抱着他，对不对？你在医院里面，甚至我看到很多父母都抱着孩子什么在那里打吊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父母儿女很能够感到父母的这种爱。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管教是儿女所共受的。如果你逃跑，你掉以轻心，你疲倦灰心，甚至你回避，我认为这都是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儿女不负责任，儿女对父母不负责任。我跟你讲，上帝所设立这个亲情的关系真的是很真实的，它绝对不是靠一套原理，靠一套道理，靠一套培训课程，靠一套基督化教的系统能够建立这种亲情关系的。 一定是真实的。上帝给不同的亲缘关系，上帝很奇妙的，对不对？有什么一男一女结婚了，生了几个儿女叫亲兄弟姊妹，对不对？然后带到你的兄弟姊妹再生的孩子叫堂兄弟姊妹，对不对？堂兄弟姊妹或者你姐妹妹才称的什么叫表兄弟姊妹。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所说的很奇妙的，就金字塔型的，会越来越远，亲缘关系越来越远，而且你们实际交往的时间越来越少，你们的感情的深度越来越浅。你发现没有？就到一个程度呢，大家就是中国人了，对吧？就你江西老表，江西老表管他是不是表亲，反正老表，除了江西不是 老表了是什么？当然 是中国同胞，对吧？我们广东同胞最后到中国同胞，对不对？再到美国去变呢，美籍什么华人，可能你还没有拿到绿卡， 是偷渡的华人，可能不同的华人身份。好，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可能有不同的层次感，我们要注意。所以为什么？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好，第二，注意我们要看第二个层次。你看他用了什么呢？他用了什么？再者，我们才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哦，从这个正常的家庭，父亲管教儿女是共受的，何况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你看到没有？何况万灵的父。哇，原来这个父亲可不是一般的父亲。哎，我们世上的教导都叫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为什么？因为父母对你有什么养育之恩。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儿女不孝敬父母了，我跟你讲，我经常看到孩子有没有出息就是这个原因哈。又看到孩子什么对父母都不尊重的，这个孩子基本上你会相信他不太有出息了。如果那个孩子在父母对父母都藐视，甚至践踏父母的尊严，甚至去打父母，我认为这个孩子基本上这辈子基本上就看到底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毕竟父母等于什么？有养育之恩，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不是肉身受尽的父是什么？是上帝就说何况万灵的父，更何况是那位完美的天父。这个时候加强了这个天父的概念哈，连我们肉身的深深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都要敬重他，都要尊重他对我们的管教，何况那个万灵的父。而且肉身的深深的父亲是我们肉身的一个祝福，哎，属灵的天父给我们带来吗？是永恒的祝福，对不对？我们说今生跟什么来世。所以我们肉身的父亲是上帝在今生里面管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肉身的父亲，我们要尊重他，要孝敬他，何况还有那位永恒的那位完美的天父管教我们，我们更要顺服他得生，得永生，得那个美好的生命。好，今天我们就这个层次很清楚。好，从家庭的角度，肉身的家庭到属灵的家庭，再到第三个，好，我们加了一个更何况，更何况深深的父都是掌随己意管教我们，就加强了一个概念。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很重要。哎，这个加强的概念哈，这是第十节。你看，深深的父都是掌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我本来想用一句话概括出来的。我想想，我在昨天在最后我在办公室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这一部分的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非常就像一个父亲跟儿女娓娓道来的说话，不简洁，不是那么概括，但也不那么啰嗦，但是却是真的是忠忠的教导，也是真正的教导，也是什么？也是语重心长的教导。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所以父亲要陪着儿女成长，要跟体恤儿女们的软弱，要付代价，然后要亮着他们的力量，体恤他们的软弱，理解他们的蒙昧无知，然后教导他们，甚至管教他们，教训他们，甚至不要说要打屁股都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因为上帝所爱的必要管教，是希望他们得益处，这是第一。第二，希望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一定很重要。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说，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懂得如个人晓得总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所以有一次没什么，一个妈妈找我很痛苦，因为她女儿呢拜偶像拜得很厉害，说信主又拜偶像，拜什么偶像呢？我真的是，我就到我们有一天去她家，她妈妈告诉我，她的房间里贴满了所有的歌星影星的那个叫什么？我不叫照片，不叫照片，叫什么？啊，海报，对，各种海报。哇，那时候那是在20年前，刘德华、郭富城，什么还有谁啊？黎明，反正一系列的什么，反正那个当然那个没有，那个矮矮的那个叫什么？曾志伟没有啊？曾志伟他觉得不漂亮哈，曾志伟是孝心哈，曾志伟又矮又胖嘛，他们觉得不够帅。反正他里边哇，而且他们到什么程度？他发现挂满了所有他那时候能够长得英俊潇洒的那些图片在他家。他爸说：“小心，你去时候呢，尽量开导他。我不行了，我输他一张画，结果他哭了几天，要死要活的。我说做好准备吧，我就去他家了。去他家，结果真的进他女儿房间一看，哇，真的是好像有空的地方全部挂满了，有的我都不认识哈，因为我不太追星嘛。刘德华我后来才认识的哈，很多年不听，人家都说刘德华是谁啊？我刘德华谁啊？哦，原来是一个歌星，后来又跟那个女的结婚，那女的叫什么？”也是很好，都是有名的人，我现在忘记他名字了，无所谓了。好，所以呢，哇，他没有挂女的哈，都是挂男的哈，因为他是女孩子嘛，哇，青春期的女孩子挂的全是。结果我到他家，哎呀，我说，哎呦，他妈妈说一着急，哎呀，张老师来了，来，张老师来，你来撕，哎呦，不，我都不敢撕，不要撕，不要撕，不要撕。他女儿就，哎呀，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啊，哎呀，我看我要动作之后，脸就憋的，哎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哎呦，我不撕，不撕，不撕，我不敢撕，那是你的地盘，你做主。哎，我不能死，我不能侵犯你的空间。那后来我们说好吧，我们先出来聊聊天吧。我们就不在他的领域，我们到他家的那个没有画像的那个领域聊天。他妈信主嘛，所以那个倒没有偶像，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哈。然后我们开始就看经文，我就看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四章吧。那个什么说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什么？我就问那个女孩子，你愿意圣洁吗？愿意，愿意尊贵，愿意啊，愿意圣洁和尊贵。怎么办呢？那就是什么要遵守神的什么旨意。是的，老师你说的对。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0章，看有不要拜什么偶像。他说，哎，我不拜偶像。他不知道他是拜偶像，他真的不认为是拜偶像。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你的房间里那个啊，那个都是歌星，他的歌好听，长得很帅，我觉得就是喜欢而已嘛。我说好，那没关系，你喜欢可以。所以有时候你喜欢一首歌嘛，喜欢一个歌星也没问题哈。我们就不要把它上升到那个拜偶像嘛。他说，哎，老师，我不拜偶像的，我只是听一听他们的歌很棒，那个确实长得很英俊，我觉得也挺好的，很好，没问题。那我也理解你，有时候我也看到漂亮女孩子也会多看一眼，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诱惑和试探，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什么？多看两眼就不行了，那放在房间里呢，带回家就更不行了。所以呢，我说这个事情后来聊聊聊什么？我这样吧，怎么证明？他说老师，那你怎么证明我拜偶像还是不拜偶像呢？我说我是一个招，什么招？我去帮你那个房间里面，我们把一张压下来，看你什么反应，好不好？这样好，行，行。后来我就开始去他，哎，结果我把他一张接下来，我卷起来。他说，哎，还可以，我可能接受，我不拜偶像，不拜偶像，心再欢一点而已。那我们说到第二张看看哈，第二张又撕下来，还可以，看我把画拿哪去了，我拿去吧，等会把它要撕掉烧掉了，你不烧行不行啊？我不行，我把它烧掉。然后接到第三张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哎呀，我心痛了。到第四张呢开始流泪了，但感谢主，最后呢我们还是祷告，他妈妈的祷告，妈妈就抱着女儿，最后呢我们那天还是基本上把他房间的什么那个都除掉了。我后来他妈妈告诉他女儿哭了，后来回家哭了一个礼拜，但继续祷告。所以我们求主的带领，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哦，原来要鼓励他说，你愿意圣洁尊贵吗？女孩子肯定愿意圣洁啊，愿意尊贵啊，好吧，那你就要遵行神的什么旨意吧，也就反过来接受上帝的什么管教吧。求主的他最后一个，当然我们要明白，最后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什么，第11节必须承认 反管教的事。这个时候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什么？这个时候你要理解，要理解哈，你不要什么呢？不要像伤心的人唱歌哈。圣经说，像伤心的人唱歌，就像什么？冬天脱衣服，剪上什么？倒醋啊，那个、化学反应很厉害的。哎，人家正在管教你，笑跳，那干嘛的？你这个有点不好哈，幸灾乐祸嘛，不要这样做，懂了吗？懂了。圣经说反管教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烦。所以这个说确实我们要明白，我们确实要明白什么意思。反管教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要理解它，懂了吗？不要在那里沾沾自喜。有时候我们真的，你没有经历这种，你不知道的，知道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打屁股吗？因为你说得很清楚。哎，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被管教了一下而已吗？就那么难过了吗？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哈。我跟你讲哈，当时我记得没说，我一个老姐妹哈，她跟我一起很热心扶持主的老姐妹，本来是三字教堂的一个摊位，后来因为跟我一起聚会，后来离开了三字教堂，辞掉了摊位，不容易，很有信心的一个姐妹，但是在海南的时候，就这个老姐妹跟我每次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她有六七十岁了哈，她当了很多弟兄姐妹的都什么丈夫有时候会去世嘛，老姐妹丈夫去世了，那每次老姐妹也会哭，她就不要哭不要哭，丈夫死了感谢主，反正灵魂是不死的，该上天堂上天堂了，该下地狱没办法了。他每次到人家家里来唱诗唱诗感谢主，当然唱诗是可以的，但是他每次唱什么呢？就人家老姊妹有些亲人就是什么说不要愁嘛，不要哭嘛，反正都去世了，我们基督徒不要怕死嘛。他每次什么呢？就是这个鼓励别人，鼓励别人，结果安慰别人，叫什么更愁烦。就有一天呢，她的丈夫去世了，就她哭得比任何人都厉害，她才明白原来道理上大家都明白，但实际上呢，人是软弱的，其实当她自己面对自己丈夫去世的时候呢，她很伤心，她比任何人都难过，她才明白，后来她再去面对这个问题，她再也不敢什么笑叫跳唱，她没有了，她开始跟爱哭人同哭了，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了，不是居高临下了，不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哈。我们经常说什么站着说话不像什么腰疼，对不对啊？就有时候我们就说，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反管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烦，所以在管教的过程当中，要愁苦是正常的。你跟他一起愁苦好了，跟他一起难过。我真的承认，我有时候跟那些弟兄姐妹在面对罪的悔改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什么相对无语二十分钟。对方在那里哭啊，或在那里思想世界，在心灵世界里面翻江倒海啊。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时候也会不说话，会陪着他度过那个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那个翻江倒海，那种情绪上很不稳定的那个时候，也不要说什么，就陪着他流泪，陪着他愁苦。但是你不是让他一起走向绝望，不是陪着他一起灭亡，而是什么？等待机会。等圣灵的工作，等待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工作，所以什么一定后来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是结出义果来。好了，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下面呢带来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注意，第二点是我今天昨天我其实我坐在我办公室用了，最终呢我用在这里，我不只在做这个讲义而已，我思考这个问题，我跟着这经文一同痛苦。你看到没有？从首先管的是儿子共受的，到何况我们是万灵的父管教，第四是什么？第三是，而且是让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圣经上有分的。第最后是什么？要明白会有愁烦，一定是道路是曲折的，过程是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基督徒要栽种的什么？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结果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是没有改变的。上帝关键是基督徒怎么去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安慰，经历上帝的劝勉，经历上帝的责备，甚至经历上帝的管教，甚至责罚。其实结果还是一样的，你听得懂吗？结果都是上帝所预定的，结果是绝对无法改变的，都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好的。那上帝 真正的预定论带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是我们怎么去经历上帝的同在那个过程，对我们的带领，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上帝对我们的带领都是恰到好处的，都是完美的。关键我们经历过程有时是艰难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做父母的，能够做基督化教育的老师们，特别的能够学习体会的什么？怎么去体恤儿女的软弱，然后既不是放纵他，也不是律法主义的什么去限制他，而是按照神的慈爱和公义来养育你的儿女。这个切到恰如其分。好，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就进入了信徒领受管教的本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既然我们看到了管教的这个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疲倦灰心，因为神所爱的必要管教，也会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对不对？因为神所爱的他就要管教的时候，哎，那首先是父亲管教你，你要尊重父亲，而且何况万灵的父管教你，你更要什么？去顺服。而且这万灵的管教是让你得益处的，是让你的圣洁的，对不对？虽然管教时是不觉得快乐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烦，一定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弟兄姐妹，不要只是与喜乐的人同乐是没有问题的。基督徒更要学习怎么跟哀哭的什么同哭。今天早上我灵修，我出门之前灵修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要你的里衣的，要你的外衣的什么？反过来，我老记错了，先要里衣还要外衣啊？要你的外衣什么？一般人不要里衣哈，这要外衣是吧？所以要你的外衣里衣也给他。有人要什么？前面走一里路，跟他走什么？两里路，对不对？有求你的什么？就给他，对不对？所以这里什么都什么都是你要，这里不是说愚昧的。我今天准备做灵修分享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能被字面理解哈。啊，那人家要我就给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吗？是你的心要怎么去什么走两里路的爱，你要怎么去理解体恤对方的软弱，甚至一些愚昧无知，甚至在犯罪跌倒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恤他，陪他走出这个艰难的什么过程，陪着他从这种低谷里面走出来，陪他从这种失败跌倒的绝望中走出来，从这种掉以轻心的骄傲里面走出来，从那个疲倦灰心的这个失望里面走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操练的。好，我们今天要注意很快的结束。一就是我们要刚强起来，把下垂的手发伸的腿什么挺起来，这是第一个要刚强，就是我们要敢于接受上帝的管教，无论是正面的还是特别是纠正型的管教，刚强起来，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什么挺起来。因为我也有两三个月没运动了哈，所以我们张牧一回来了，我礼拜我就又跟他打网球了，那确实不行，我承认那天星期五因为准备动作做得不够，我就果真不假打了不到几十分钟，马上感觉到小腿肌肉不行了，就觉得一个是很久没运动，第二呢，还有什么呢？那个当时的准备活动没做够，没有热身足够，马上就不行。但后来 Unity 几次体恤我，但是你不打了吧？我还是坚持。不过接着我就不敢去救那些只要华丽肌肉的球，我就不救了，就开始就是为他打算了，就是为他们几个人打打球，训练一下他们打打球就算了。你就明显感觉不行，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更是如此哈，注意弟兄姐妹，要常常操练。每一天的操练，属灵的操练，就是我们几个月没有运动，突然运动，再没有把那个准备动作做好，很容易受伤，对不对？很容易受伤，因为我们太软弱了。那同样道理，属灵的操练要每一天，每一天怎么样呢？怎么办呢？就说你看，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伸腿挺起来，第二也把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一定要去，我讲的什么，这个预备性管教很重要，就是教导性管教，一定要每一天，不要等问题来了才读圣经哈，不要等问题来了才去问牧师哈，不要等问题来了才跟弟兄姐妹去交通阿姨，防患于未然，尽量先提前装备，就什么，就是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看到没有？首先要教训，为什么？也人会走错路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教训？我们太容易骄傲了，反过来我们也太容易灰心了。人要么就骄傲，要么灰心。这个世界你看一直走两极分化，我经常讲这个世界是两极分化的，要么骄傲无比的，一人独大的，要么什么是什么放纵的， 所谓的自由，所谓的为所欲为，这个那个世界的趋势也是走两个极端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会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极度的骄傲，要么极度的自卑，这都不对的。所以什么要把道路修直，要回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基础上，什么教训督责使你什么归正，这个我们叫第三步，这是第三步。第三步什么呢？就是要归正，知道吗？把你的道路修直，什么意思？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所以神的话叫我们归正，归到正确的道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归正之后呢，首先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态度要把你的下水所发生的腿在那，不只是不一定受伤，我运动时候受伤的腿，是你整个心理的力量要干强起来，心理的力量要干强起来。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保罗说，我呀，你当在心理的力量干强起来，在耶稣基督恩典上干强起来，对不对？要心理的力量，然后呢把道路修直，就什么呢？就是首先教导性的管教都接受，尽量都接受，所以每天要灵修，每天读经，坚持一个系统，每年读完一次圣经，对你一定有用的。我总是跟你弟兄姐妹，每日灵修那个计划一定很重要，一定很重要。这次我在贵州的时候，我也特别跟包括我们跟我一起去的，跟我第一个晚上第二晚跟我住在一起的阳江的弟兄啊，还有跟水族的布依族弟兄，也还是鼓励他们无论如何要每天坚持个人系统的读经计划，最好是新约旧约跟诗歌体三个齐头并进。我现在这小朋友们要学习这个，好，就是最好我自己甘心主就开始学了，每天一张诗歌体，一张旧约，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两到三张旧约，哦不是三张，哦不是，应该是一张新歌体一张新约，每天两到三张的旧约，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可以而且互相帮助苏醒你的心，然后旧约里面借着新约来理解，新约里面什么来解释新约，旧约里面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呢非常好。所以呢把道路修直，最后当然最后就完了，最后结束了，就是接受管教获得痊愈，就是使瘸子不止歪脚反的什么痊愈，感谢主。这就是也是应用起来什么，首先自己心要刚强，主吧，我做好准备，原来管教要忍受，是圣经我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你给我领受就好了，是我知道你会忍受管教，明白吗？所以我们被神管教，我们承认我们是忍受的。那孩子被打屁股说什么呢？我承认是忍受的，不是那么开心的，都是愁苦的，很正常，很正常，要经历一段流泪谷必到欢呼之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什么欢呼，我们要经历一个痛苦抽反绝望，甚至有什么有反弹，甚至有什么有什么有自我的狡辩，你都能理解。所以我跟你讲，面对一个罪的悔改时候，对方会有反弹啊，会有狡辩啊，会有诡诈啊，都可能。所以你不要什么，我反正很多姐妹什么，不要抓住他的在被管教当中某些错误什么的来控告哈。这个哎，我发现很多姐妹，我们承认我自己都犯这个错误哈，就是本来我们关键我们因为什么挑起来的情绪和矛盾，那个很关键，抓到这个本质。但是咱两个已经情绪来之后，里边那些话语就不要作为控告的标准了，不要循环控告，不要什么让那个螺旋式升级的情绪被遮挡了。要懂得把它按下来，是什么呢？是我们知道我们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当中会有反弹，会有狡辩，会有情绪的得罪，都不要计较，那都不是重要的。重要什么呢？重要什么？就是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把问题解决，不要把被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给遮盖住了哈。关键我们什么要刚强，要为了自己脚把道路修直，然后呢接受管教就得到什么痊愈，这是唯一的办法。目标是痊愈，不是把问题扩大，不是把事情升级，不是把你头顶那个疮让它越来越大，搞得最后什么整个头都破坏掉了，对不对？是希望什么在一定范围内，当你一个地方感染的时候尽快的消炎，尽快的保护，不要让那个毒疮烂得越来什么越大。所以赶快回到神的面前，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来什么把那个毒疮给控制下来，然后呢让它消灭在最小的状态，不要再让它蔓延扩大，最后你的身体就完全病入膏肓，最后你就走向死亡。 这个是主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再次保守我们今天你给我们美好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五到十三节，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主你所爱的你必要管教。主啊，因为我们是你所收纳为儿子的圣徒，所以你不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些深深的父亲来管教我们，我们已经感恩了。在我们成长当中，我们都经历过我们肉身父亲对我们的管教，但是我们还是有缺陷，都随我们的肉身的父亲还是有时候会随己意来管教我们，但是唯有我们万灵的父，你却为我们的益处，也为着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圣洁和尊贵，所以你就开始用你的话语来管教我们，来带领我们，甚至有时候对我们有自发性的管教，我们都赞美你。主要感谢你，主要你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就能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样式，能够明白在广教授都是当时愁烦的，不觉得快乐的，甚至有时候都通过眼泪的洗礼，甚至有些关系的紧张，甚至要经历一些关系的破坏的危机，人人要经历在基督里的管教。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不容易，过程是相当的艰辛，但是感谢主，我们真正爱主的人，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在你里面得到你最美好的造就，也会给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谢谢你引导我们更好的忍受你给我们的管教，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管教的这个艰辛，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愿意心甘情愿的接受上帝的管教，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道路能够修直，把我们下垂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重新的挺起来，然后我们就能够不致崴脚，反得痊愈。这就是主你给我们管教的美意。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我们很快的要掰饼，所以就借着这个掰饼来反省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还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就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或者是有教导性的管教，或者甚至有纠正性的管教，都关照我们，让我们要敢于面对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一些地方，就让我们能够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求你来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下面连续的我们就来掰饼，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八月份的领受你的饼和杯。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